袁崇焕宁远大捷。明朝内部君臣之间，宦官与东林党人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努尔哈赤在辽东却取得节节胜利，先是攻陷开原，接着又夺取铁岭。公元1621年农历三月攻下了沈阳，沈阳是辽阳的屏障，明朝辽东的最高行政与军事长官都住在辽阳，辽阳自然成了努尔哈赤下一个目标。辽阳一失，明朝在辽东的势力便全面崩溃。为了保卫辽阳，明军在城墙周围挖了三四道宽宽的壕沟，注入河水，城上又安置了火炮，但还是没有阻挡住努尔哈赤的进攻。就在明军出城与敌军做拼死战斗时，混入城里的奸细突然放起火来，城内城外的明军一片混乱，城池很快被敌人占领。辽阳的高级官员将领们战死的战死，自焚的自焚，上吊的上吊，辽河以东大小城池70余座都不再归属明朝。辽阳南面有个广宁卫，今辽宁北镇。辽阳失陷后，广宁卫是明朝在关外剩下的最后一块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基地。为了挽回败局，明熹宗再次启用富有经验的老将熊廷弼负责军事，可是又用不懂军事的王化贞为广辽巡抚，两个最高长官意见不统一，熊廷弼要采用积极防守的战略坚守广宁，王化贞却不积极组织防务，企图不战而胜。由于王化贞的阻挠，加上兵部支持王化贞的意见，熊廷弼不能有效的指挥。当努尔哈赤渡过辽河向广宁发起进攻时，明军难以抵抗，王化贞首先丢下城池逃跑，幸得熊廷弼半路接应才逃进关里。由于广宁失守，熊廷弼、王化贞被捕入狱，并先后被处死，辽东的明朝势力也就一扫而光。而且日欲迫近山海关的敌军开始极大的威胁京城的安全，明熹宗着急了，召集大臣们讨论形势，不少人主张完全放弃关外土地，专心一意防守山海关，但谁也拿不出一个切实的主张。这时兵部的同事们发现直方司掌管图籍的部门的主事袁崇焕却不见了，过了几天他出现了，胸有成竹地说，给我一些军队和钱粮，我就可以守住辽东，保卫京师。原来他一个人骑上马奔往山海关外实地考察去了。由于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他提出坚守关外保卫关内的战略，袁崇焕的实干精神很让兵部尚书孙承宗欣赏。袁崇焕是广东藤县人，进士出身，做过知县，他勇敢有胆量有智谋，眼光远大，忠心爱国。做知县时他就很关心辽东形势，遇到从辽东回来的退伍老兵，总要详细的询问塞外的情形，对辽东的形势胸中早有了个大略。眼看敌人就要打到了鼻子底下，他毅然挺身而出，担负起保卫边疆的重担。经明熹宗批准，袁崇焕被派到关外监军，并给他20万饷银收拾残局。袁崇焕冒着风雪严寒，不顾虎狼遍野，荆棘丛生，连夜赶路，四更天就赶到宁远（今辽宁兴城）前屯，安置难民，修筑工事。将士们都佩服他的胆量和精神，服从他的指挥。袁崇焕考察了整个形势，认为应该赶快将宁远城建设为新的军事重镇。蓟辽都师孙承宗支持他的想法，就命他进驻宁远。袁崇焕到宁远，立即组织军民加高城墙，修筑炮台，制造火器，储备粮食，训练士兵，救济难民，整顿好宁远的防务。他又在孙承宗支持下派兵收复锦州、嵩山、杏山、右屯、大凌河等城市，形成新的防线，保持了4年的安宁。很快宁远成了明朝在关外的军事重镇，商人百姓渐渐集中到宁远城来，使宁远变得热闹起来，关外的敌我形势因此有了很大改观。孙承宗和袁崇焕对扭转辽东局势起了很大的作用，孙承宗却遭到魏宗贤的排挤。 魏宗贤和他的阉党利用孙承宗部将马世龙打了次败仗，将孙承宗罢了官，让魏宗贤的爪牙兵部尚书高第负责辽东军事。高第一上任就将锦州、嵩山、杏山等地防御一一撤除，把军民赶进关内。袁崇焕坚决反对弃城逃跑，他说宁可战死在这里也不撤回关内。高第一意孤行，将其他地方的军队全部撤走，所积蓄的粮食装备全部丢弃，路上到处是饿死累死的难民尸体，到处是悲惨的哭声，宁远变成了一座孤城。努尔哈赤以为战机又来了，公元1626年农历正月，他亲自率领13万大军直扑宁远城。袁崇焕做了必死的准备，他写了血书，与将士们一起宣誓为保卫宁远愿与城共存亡。他的勇敢精神感动了全体将士，大家都决心与袁崇焕死守宁远城。袁崇焕让城外的老百姓连同粮食都撤回城里，军粮供应、奸细盘查、火器燃放都有专人负责。袁崇焕又通知山海关守将，凡是从宁远逃进关的将士一律斩首。宁远城军民安定，团结一致，准备抗击努尔哈赤的进攻。正月24日，努尔哈赤军队发起进攻，他们顶着盾牌冲到城下，架起长梯，不要命地爬城。城上明军用火炮、弓箭、石块还击，像雨点一样密集。后金兵像割草一样一批一批地倒下，又一批一批地冲上来，城上的明军则不断向城下发射弓箭石块。这时袁崇焕命令发射西洋巨炮攻击后金兵的营盘，这才将后金兵打败。第二天，后金兵再次猛烈攻城，努尔哈赤亲到前线督战，突然一发炮弹在他身旁炸开，将他炸成重伤。努尔哈赤不得不下令撤军，宁远城的包围解除了，明朝与努尔哈赤开战以来取得第一次伟大的胜利。努尔哈赤遭到惨重的损失，不久他就含恨而死。宁远大捷后，袁崇焕升任辽东巡抚，山海关内外的防务都归他管辖，他的雄心更大了，一心一意地想收复被努尔哈赤占领的全部辽东土地。